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叙利亚内战无法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奥巴马总统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在圣彼得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之后说，对大马士革的任何打击都将旨在削弱叙利亚政权的化学武器攻击能力，但是他同时表示，世界必须继续致力于在叙利亚实现能够恢复稳定、繁荣、和平以及合法性的过渡转型。法国总统支持奥巴马呼吁盟国对阿萨德政权进行军事打击的倡议，以此作为对叙利亚当局上个月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平民地区进行化武袭击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坚决反对西方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和中国联手阻挠了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表示，美国当局针对叙利亚的有限军事行动是世界各大国起码应当做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论述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时，举出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例子。奥巴马表示，每当重大的践踏人权行为发生的时候，美国总是受到压力，被要求采取行动。他说，当国际社会犹豫不决的时候呢，美国就更难采取行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已经从大马士革以北的基督教古镇马努拉撤退，之前政府军向那里派去坦克等增援力量。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和叙利亚自由军星期五曾经说，反政府力量在马努拉外围的战斗中夺取并摧毁了政府军阵地。支持阿萨德政府的民兵目前仍然控制着那个地区。本周在马努拉的战斗显示了叙利亚基督教徒少数群体处境岌岌可危。这些基督教徒一直在马努拉处于阿萨德部队的保护下。那些居民担心反政府力量中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势力将试图摧毁他们。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已经决定迫使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支付更多的税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国家首脑星期五一致同意支持经合组织起草的一项税务计划。这项计划将堵塞很多公司在逃税避风港隐藏盈利的漏洞，并迫使他们在他们赚钱的国家交税。二十国在峰会结束的时候发表的声明中批准国与国之间自动交换税务信息，以防止公司把资金存在不公开的外国银行账户内。前美国情报分析师斯诺登泄露的文件表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破解了提供网上隐私和安全的加密代码。世界上有数亿人使用这种代码来保护他们的个人数据、在线支付转账以及电子邮件通信。但是呢，斯诺登泄露的文件呢显示，美国国安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一道合作，已经打破了互联网公司向用户做出的确保为他们的通讯和个人资料保密的承诺。澳大利亚人星期六在全国选举中投票，预计保守派会在这次选举中东山再起，结束工党六年执政的局面。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托尼·艾伯特领导的反对党自由党领先于陆克文总理领导的工党。星期五是竞选的最后一天，陆克文敦促澳大利亚人不要认为他会败选，并说他仍然会在原选举日呢赢得胜利。这次选举的前三个月，陆克文挑战澳大利亚的首位女性总理吉拉德在工党的领导地位，并且取而代之，以努力帮助工党在全国选举中有更大的取胜机会。在这次选举中，澳大利亚经济、寻求避难者以及气候变化是选民关心的主要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五，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俄罗斯举行记者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警告各国领导人，对叙利亚采取考虑欠周的军事行动可能加剧叙利亚内战。各国首脑在俄罗斯20国峰会聚会最后一天时，对美国可能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仍然存在意见分歧。出于安全考虑，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命令外交官离开黎巴嫩。国际人权观察呼吁20国集团采取行动遏制叙利亚屠杀。来自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讨论全球经济主要议题，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俄罗斯召开记者会，我们可以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奥巴马总统正在演讲，有关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再做报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呢警告各国领导人说，对叙利亚采取考虑欠周的军事行动可能加剧叙利亚的内战。在俄罗斯举行20国峰会期间，潘基文星期五在会下举行的一次人道问题会议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美国可能对叙利亚采取的军事干预行动争取国际支持。潘基文说，不要使叙利亚冲突进一步军事化。他表示，军事打击可能带来严重的悲剧性后果，并使叙利亚日后发生派系暴力的危险增加。联合国的叙利亚事务特使布拉西米也出席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这次会议，协助潘基文争取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以结束持续2年半的叙利亚内战。在圣彼得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经过第一天的讨论之后，各国领导人围绕叙利亚危机仍然存在分歧。外交官们说，为讨论叙利亚问题而举行的工作晚宴一直持续到星期四夜间，双方都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奥巴马总统希望组成一个全球联盟，支持针对阿萨德总统政府的军事打击。白宫相信阿萨德上个月发动了一次化学武器攻击，造成1400多人死亡。各国首脑在俄罗斯20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聚会时，对美国可能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仍然存在意见分歧。外交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了一个夜间晚宴，但是也未能在如何结束叙利亚冲突问题上达成一致。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对据称在上个月的攻击中使用了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奥巴马星期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习近平对打击叙利亚表示反对。中国和叙利亚的主要盟友俄罗斯投票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决议，该决议旨在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施加压力。俄罗斯说，没有证据显示阿萨德在今年8月对叛军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发动了攻击，从而导致数百人死亡。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警告各国首脑说，考虑不周的军事打击会加剧叙利亚的内战。据美国之音刚刚收到不久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命令美国外交官员离开黎巴嫩。目前，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正在就是否对黎巴嫩近邻的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进行辩论。国务院星期五早晨发出的新的旅游禁令中说，国务院已经要求非必要的外交人员离开贝鲁特，并且敦促美国公民也离开黎巴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20国集团领导人向叙利亚危机的数百万受害者提供急需的人道援助，停止向虐待平民的军队运送武器，并呼吁叙利亚的战争罪行嫌疑人对这些嫌疑人绳之以法。该组织还批评俄罗斯和中国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为提供人道援助而提供的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提案。
人权观察9月5号发布新闻稿说，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会的20国集团领导人不大可能就如何回应叙利亚涉嫌在大马士革郊区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做出一致反应，可是他们至少应该同意采取具体措施，对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公正和帮助。人权观察说，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阻止了安理会为确保问责或者为改善获得人道主义救援的途径而提出的任何有意义的提案。此外，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的政府虽然对叙利亚的局势表示关切，但却不支持为帮助急需救助的平民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个国际人权组织的全球促进主任希克斯说，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旁观者，他指责20国集团中没有一个国家尽其所能拯救叙利亚人的生命，并呼吁20国集团现在就采取行动。人权观察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9月3号报告，他们收到的救援资金还不够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他们基本需求的一半所需要的资金。俄罗斯向联合国难民署捐助了1000万美元，中国仅仅捐助了100万美元，美国捐助2亿2800万美元，是最大的捐助国。然而，在全球总的国内生产总值中，20国集团占90%。人权组织呼吁20个国家共同填补需要帮助难民所短缺的31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人权观察在新闻稿中引述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叙利亚政府军对平民犯下反人类的、广泛的、有系统的袭击的罪行。人权观察呼吁停止向虐待平民的军队输送武器，并指出2个主要武器输送国是伊朗和俄罗斯。人权观察要求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将那些在叙利亚犯下战争罪行的人绳之以法。该组织说，有64个国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叙利亚当局移交国际刑事法庭，其中有6个安理会成员国，他们是法国、英国、卢森堡、阿根廷、澳大利亚和韩国。然而，在20国集团中，还有11个国家没有公开支持将叙利亚案送交国际刑事法庭。这11个国家有联合国安理会的3个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还有南非、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继续关注和叙利亚相关的问题。正当奥巴马政府寻求支持，准备对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之际，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了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处决政府军士兵的消息，并配以视频画面。有关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段4月份在叙利亚拍摄的录像成为新的证据，显示反政府武装也和政府军一样都有残暴行径。华盛顿的报道还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美国对叙利亚军事干预是否会使伊斯兰激进势力趁机做大。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附有几天前从叙利亚偷偷带出的一段录像，其中显示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枪杀被俘虏的政府军士兵的血腥画面。这段录像显示7名被俘虏的政府军士兵赤裸上身，跪在地上，背上带有伤痕，脸贴在地上。他们的背后站着手拿武器的反政府武装士兵。在一名队长背诵完复仇的词句之后，枪声响起，7名政府军士兵被处决。这段录像让人们看到，很多反政府的反叛者采取了他们要推翻的政权所使用的相同残忍的做法。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来就反对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星期三甚至表示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属于侵略行为。这段录像的曝光会无疑让美国政府十分尴尬，也会为美国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增添更大的阻力。在星期三的国会听证中，美国国务卿克里谈到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当中鱼龙混杂的问题时说，反政府力量中有10%到20%是坏蛋，但是有议员当场指出，激进分子等黑暗势力远远高出这个比例。这种局面令人担心，美国的军事行动有可能会无意当中替伊斯兰激进分子和犯罪分子做嫁衣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自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出席20国集团峰会，讨论全球经济的主要议题。但是由于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宣布准备对其采取军事行动，叙利亚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本次峰会的核心议题。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令人不禁担忧，这将是20国峰会上最分裂的一次会议。与水火不容的美俄关系形成对照的是中俄关系蒸蒸日上，美中俄将在20国峰会上如何角力？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20国集团峰会。虽然本次峰会的主题是增长和就业，但是随着叙利亚内战的发展以及奥巴马宣布准备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叙利亚问题成为峰会上不可回避的议题。
经济增长放缓的议题绝对受到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影响，那才是20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题。最后，20国集团不得不对各国民众的期待做出回应。对他们来说，叙利亚的200万难民、100万儿童、10万人死亡是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讨论叙利亚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20国集团峰会是讨论叙利亚问题的一个好的场所。
峰会在俄罗斯举行的事实给予普京总统一个扭转局面的机会，因为美国准备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以回应化学武器事件。普京想把美国描述成一个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的成员，而以前俄罗斯是被认为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的。
在奥巴马参加本届峰会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9月4日投票同意授权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实施有限的军事行动的议案，而普京力挺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政府。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立场使得业已处于低谷的美俄关系雪上加霜，也令人担心今年的峰会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事实上，自从普京去年再次担任总统以来，美俄关系迅速的恶化。俄罗斯禁止美国人领养俄罗斯的婴儿，美国将18名被控侵犯人权的俄罗斯人列入了黑名单。最近，莫斯科还给予在逃的美国前情报机构的合同员工爱德华斯诺登临时的避难权，使得美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的时期之一。另外，美国可能还会出面抵制明年在俄罗斯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在这次的20国集团峰会上，奥巴马和普京不会举行正式的会谈，只是在会议期间顺便的会晤。
普京总统不喜欢奥巴马，甚至说得过分一些，看不起奥巴马，他认为他是一个不成熟的政客，一个太多关注自己公关的人，太多关注自己的支持率，太关注如何操控民意的一个人。过去2年，他的中东政策就变了2次。
与美俄关系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似乎是蒸蒸日上。中俄不仅签署了能源协议，两国海军7月还举行了联合军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期间将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习近平在上任不久就将俄罗斯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习近平还表示，中俄关系是世界主要国家当中最好的关系，并表示中俄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类似和相同的立场。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俄罗斯十分的接近。
单边军事行动有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将使叙利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也会使中东地区陷入更多的动荡。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主张有关各方保持 冷静、克制，积极致力于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除了叙利亚问题，作为金砖国家成员的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立场。在本次的峰会上，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及这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将是另外一个主题。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周光耀称，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应该给市场留出反应的时间，提前退出量化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俄罗斯前财政部长库德林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结束量化宽松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不过，学界对于二十国集团峰会能否解决任何全球性的问题表示怀疑。
The track record is not very encouraging, really. We've had a series of these meetings. They were
他们的记录确实不让人感到鼓舞。他们已经举行过一系列会议，从以前的一年两次变成一年一次。当然，峰会在给予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和以前的工业七国或是工业八国集团国家相同地位方面还是有用的。这是个庞大的组织，随着议程的扩大，涉及太多的领域。他们并没有有效利用各国元首的时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峰会应该聚焦主要经济议题，将其他议题留给其他论坛。
尽管二十国集团峰会有可能达不成任何的共识，包括如何应对叙利亚危机问题，人权团体呼吁世界领导人应该至少就采取何种具体的措施为叙利亚的受害者提供保护达成一致意见。 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9月5号在二十国峰会举行前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撤出量化宽松将对世界经济构成重大的挑战。朱光耀敦促美国注意这个举措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若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朱光耀还表示，金砖国家已经决定建立一个基金来应对这一挑战。自从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已经实行过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最新的一轮于一年前启动，旨在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美国七月的失业率为 7.4%， 较一年前的 8.2% 大为下降。在许多经济分析师看来，美联储已经做好了放慢购债的步伐，为量化宽松退场做准备。美联储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期间，每个月在债券市场上购买850亿美元的债券。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今年五月宣布，量化宽松的幅度将逐步的缩小。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人们预计美联储从这个月开始将逐步减少购债规模，在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62%的全球金融系统中，美联储的这个举措显然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副财长朱光耀称，美联储缩减购债的前景正在引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不过朱光耀说，中国和金砖国家不会因为临时性的经济困难而考虑新的刺激计划，金砖国家已经就宏观政策的协调取得了一致意见。所谓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朱光耀透露，由于预见到美国将缩减量化宽松的规模，为了抵御此举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的冲击，稳定货币市场，金砖国家已经完成了有关国际储备货币安排机制的磋商，建立一个总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的资金库，其中中国出了大头，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是世界上最高的。朱光耀表示，所有的金砖国家都有资格参加这个安排并利用这个机制，同时金砖国家也在考虑这个基金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的比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段没有公开的报道的谈话中，把敢于在网上直言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定性为属于敌我矛盾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说要严肃打击。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稍后呢在节目中我们会播出。接下来再看二十国集团峰会。 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准备为惩罚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而实施有限度的军事打击，但是这个计划受到许多国会议员的强烈质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正在为惩罚阿萨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寻求美国国会的支持。原本处在夏季休会状态的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纷纷返回华盛顿，出席国会相关委员会召集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9月3号星期二在质询政府高层官员后，星期三就授权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实施有限度军事打击的决议投票，结果10票赞成，7票反对，1票弃权。在参议院外委会投票的同一天，众议院外委会也就授权总统下令打击叙利亚召集听证会。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到会接受质询。在这场听证会上，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可能军事打击阿萨德政府表达了严重关切。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泰德·波等多名议员担心阿萨德在受到美国的攻击之后，会对美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采取报复行为。
假设我们采取行动，阿萨德进行反击，他不会只受气，而会对我们采取报复行动，或者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这全都因为我们卷入了这场内战。
叙利亚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与阿萨德政府对抗的反对派势力当中包括许多来自国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克尔担心，美国对阿萨德政府实施军事打击，可能会在无意中帮助伊斯兰激进分子，结果后患无穷。
我担心的是，虽然这个叙利亚政权很糟糕，但是对他实施打击会增强那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实力。我们之前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阿富汗、埃及和利比亚都看到过这种情况。
一些国会议员还对奥巴马总统在没有建立好国际军事同盟之前就准备打击叙利亚的做法感到忧虑。格雷戈里·米克斯是来自纽约州的一名民主党人。
如果我们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会有很大的忧虑。
面对在场议员们的关切和忧虑，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不惩罚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比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风险更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说，如果美军的军事行动只针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冲突升级的风险会比较小。
行动的目的是阻吓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和减弱它的能力。我认为这项具体目标使我们有信心地说，我们打算实施有限度的打击。这不是说我会低估冲突升级的风险，我永远也不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会尽量降低风险。
预计参众两院会在9月9号国会休会期结束后安排全体会议，对授权奥巴马政府针对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实施有限度军事打击的决议进行大会表决。奥巴马总统之前已经表示，美国宪法和国会之前通过的法律已经给了总统足够的授权对叙利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情报机构原情报分析人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破解了目的在于提供网络隐私和安全的加密系统。数亿人使用这种代码保护其个人资料、网上交易和往来电邮。这些文件告诉人们，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密切合作，损害了互联网公司向他们的用户做出的确保其通讯和个人记录不被公开的保证。文件显示，上述安全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在商业加密软件里留有缺陷，也就是后门或者暗门。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每年用于这个项目的资金大约是2亿5000万美元。文件特别指出，美国国安机构一直设法在进入雅虎、谷歌、Hotmail 和脸书等公司各种加密交通流。被泄露的 信息可能会引发个人隐私倡导者的激烈反弹。美国政府官员解释说，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计划只用于制止恐怖主义活动。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驱逐舰等各式装备进入状态，随时准备打击叙利亚，美国军方领导人提出了假如行动开始，美军将要打击的目标。不过有关官员正在分析打响第一枪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的目标是把叙利亚的防御能力削弱到足够的程度，最终实现通过谈判赶走总统阿萨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对参议员表示，他将指挥的有比例有限度的打击行动将是第一步。邓普西将军说，威慑也是说要改变阿萨德政权有关其使用化学武器的盘算，并将其从事这种行动的能力削弱。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已将战斧导弹准备就绪，打击叙利亚政府目标。四艘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驱逐舰上的每一艘都装有40枚这样的导弹。美国已经将该地区的舰船数量增加了一倍，美国圣安东尼号两栖运输船也被调往该地区。另外，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也在红海附近，随时准备奉命参加行动。奥巴马政府目前排除采取更大范围行动的可能性，不过观察人士说，一旦美国发射第一枚导弹，华盛顿就将成为叙利亚内战的一个参与方，置身冲突之外的保证将很难恪守。美国卡托研究所的分析人员本杰明·弗里德曼说，目前我们否认希望推翻阿萨德政权，而事实是你轰炸叙利亚政府的目标，而那里还有一心要推翻政府的反政府武装。无论你是否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你就是在试图推翻政府，只是行动规模很小而已。国务卿克里对参议员表示，假如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落入极端分子手中，或者局势彻底混乱，他将希望总统拥有部署美国地面部队的选项。不过克里很快补充说，这只是一种假设性的说法。军事打击很可能持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不过五角大楼策划人员正在做好应对后果可能扩大的准备。美国军队并不预计相对弱势的叙利亚军队将会回击，不过美国军队将密切注视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等极端组织对以色列和其他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可能采取的袭击行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块儿来了解美国民众对打击叙利亚所持的态度。世界很多地方呢都在观望并等待美国是否会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上千名男女老少的事情做出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一些主要议员呼吁进行军事打击。然而虽然化学武器袭击骇人听闻，但很多美国人似乎并不相信美国的空中打击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政治车轮正在运转，奥巴马总统一直在会晤国会议员，并派主要的内阁成员前往国会，说明军事反应的必要性。但是在美国大部分地区，暑期假期已经结束，孩子们开学时，很多人对战争表示厌倦。
我们老是没完没了的打仗，一场战争结束，另外一场开始。在伊拉克实施了战略军事打击，10年后我们仍然在伊拉克，这导致国家破产。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来一次呢？
最新的民调清楚地显示，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介入叙利亚战争。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联合进行的民调发现，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导弹打击，支持的只有36%。皮尤研究中心的另外一项民调显示，48%的美国人反对打击叙利亚， 支持的只有29%。如果美国并非单枪匹马，而是获得其他国家的帮助，如英国和法国呢？在这种情况下，支持采取行动的上升到46%，不过仍然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说不。尽管奥巴马总统阐述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可是人们还有很多可是要说。独立民调专家约翰·佐格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
人民需要弄清楚，如果我们参加任何形式的战争，其结果会是什么。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采取行动在道义上刻不容缓。
我觉得让这个疯子杀戮和抢掠人民是不对的。
而其他一些人则说，并不是他们漠不关心，只是他们认为军事打击不起作用。
在我怀疑军事打击能遏制将来任何对平民的袭击。
我们是在用恶魔取代恶魔，而且比原来更恶吗？
很多美国人敦促他们的国会议员侧重考虑其他问题，如经济和健保，尽管希望渺茫，也还是有可能解决的。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在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段没有公开报道的谈话中，把敢于上网直言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定性以属于敌我矛盾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并说要予以严肃打击。有分析指出，这一波类似当年反右斗争的打击网络言论自由运动是习近平主导的，暴露了他的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8月19号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数百名中共宣传官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位接掌中共党政军大权不到一年的红二代领导人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在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上做了详细报道，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他当时在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发言时插话说的一段类似文革大批判语气的话语却没有公开发表。资深媒体人、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日前在推特上披露，当时习近平插了一句话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美国之音记者9月5号致电高瑜求证习近平这段话的可靠性时得知，上述习近平的话有一个内部版本正在一定级别的官员当中传达。高瑜表示，这段话的来源如果不可靠，他不会在网上披露。他接着指出，近期中国各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反应完全印证了习近平所讲的要严肃打击的真实性。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819讲话精神之际，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纷纷表态跟进，声称要斗争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一时间，各地公安以制止网络谣言为名，大规模抓捕曾批评或讽刺政府的知名网友和普通网民，包括涉嫌在北京家中嫖娼的所谓大 V 薛蛮子。高瑜认为，中共当局这次亮剑实行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倡导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
讲普世价值的，讲那个讲宪政民主的，主要是对这些知识分子啊，进行认为他们是造谣污蔑，还有一些对他往左转吧进行了一些批评的。
事实上，中共中央5月中旬下达到县团级的所谓7不讲不公开指令已经发出了清楚的信号。首先，由中国学者张雪中在网上透露的7不讲内容包括： 不要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和不要讲司法独立。当时由于这些条条框框跟习近平本人公开宣称的一些说法相左，外界一时间不能确信这些内部指令是否反映中共新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张学忠已经被华东师范大学停止教学任务下岗。长期观察中国高层政治走向的评论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从习近平把推崇普世价值的人定为敌我矛盾的毛式斗争方法来看，这位红二代领导人露出了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
所以呢，很多人曾经怀疑，就是说反宪法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背着他的，或者说是不是刘云山弄的，是吧？这个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统一嘛，都认为他既然就讲这么讲了，怎么又能这么讲呢？但是现在很清楚了嘛，现在知道这个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反新闻自由、反公民社会，就是从他这来的嘛。
习近平上台后却曾说了一些遵守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貌似开明的有关政治体制的话。不过今年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反宪政和挺宪政的激烈争论，红旗文稿等官方刊物成为登出反宪政文章的主要平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连续发文高调批判宪政，但是反宪政的主要论点遭到挺宪政学者的有力反驳，并受到众多网民的鄙视唾弃。陈子明认为，习近平和刘云山等中共高层对庞大的中国网民群体的觉醒深感恐慌，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网络言论自由，也顾不得他们所坚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他们这批人现在对于网络上的形式，他们不能容忍了，因为他们别的他们还能把控得好，电视台啊、报纸啊，但是网络他现在控制不住了，他着急了。一个是他着急，本人着急，一个是下面告急，下面纷纷告急，就是说，特别是这个，五月份、八月份这两个媒体的反宪政攻势起来以后，遭到如此强烈的这个抵制和这个冷嘲热讽和反击啊，这个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他们着急了。
就在八月十九号，习近平对中国各地宣传官员说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的当天，知名网友秦志辉、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利二拆四等四人被警方以在网络上造谣为由逮捕。二十三号，网上粉丝超过1000万的网络大 V 薛蛮子，本名薛碧群，美籍华人，在北京住所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名行政拘留。短短几天内，中国各地以网络上造谣传谣为由被抓捕的人数以千计。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高调播出有关大 V 薛蛮子涉嫌嫖娼被抓的电视报道。专栏作家高宇表示，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中整人和大兴文字狱的噩梦，
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行为，那种行动方式，啊，而且那些批判语言都赶上反右对右派的了，啊，毛泽东写了《这是为什么》之后，马上把整风变成反右，那种架势。
陈子明认为，习近平把敢于表达独立见解的公知定为反动知识分子，直接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抓捕的举动，超过了毛泽东反右时的引蛇出洞。
他沿袭毛泽东在57年的宣传工艺会议上讲话的那种精神，就开始给知识分子定调子、扣帽子了嘛？那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嘛，这很清楚吧？他们利用网络，因为不是说他们不想利用别的。你比如说，他只要给你定了反动知识分子，你利用网络他也要反你，你利用媒体他也要反你，是吧？你上街举牌，他也认为你，那就是形式问题了。只不过，但是他关键是他给你进行敌我定性，这个是最关键的。
尽管习近平在公开发表的同一篇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但陈子明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习近平要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行，而是参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模式，打击异议人士，监控网络言论。陈子明最近写道，在习近平打通前30年和后30年之后， 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陈子明表示，可以断言，如果让这种模式得逞，势必把中国引向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甚至引向新的世界大战。这位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在微博中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一名藏人被判死刑，英国敦促中国减刑。有关详情稍后报道。接下来我们看看金融方面消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内信贷猛增，导致中国的负债水平大幅的提高。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界越来越担忧中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失控，并引发严重的危机。美国之音制作了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的系列报道，现在为您播出这组报道的第三集。
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人们似乎还没有同样意识到中国企业的负债要比地方政府债务更为严重。据摩根大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负债约为65万亿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124%，比过去5年上升了30%，为15年来最高。这也使得中国的企业负债达到全球最高行列。从行业来看，负债最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建筑机械和煤炭。
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自企业借贷，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是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款项主要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当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时，与之相关的行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进而加剧企业负债问题。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比如首钢集团，目前都是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度日。据统计，中国4家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而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了。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要比地方政府债务严峻得多。在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负债通常占到 GDP 的50%到70%，而中国已经是这一数字的2倍。但中国非金融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水平的4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的高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给中国很多行业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而近几年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问题。
中国的政府投资水平太高，无论是直接开支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必须缩减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必须下马，该失业的人必须失业。
但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减少投资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若继续投资就会加剧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压垮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
地方政府债务是个艰巨的挑战，企业债务也是个艰巨的挑战，但二者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银行体系身上。
由此看来，要想解决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问题是，中国负债最多、债务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而给这些企业放贷的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这意味企业的债务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买单，因为政府无法承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甚至一家地方龙头企业倒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银行手上的坏账比例太高，以至于改革银行看上去代价太大，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但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将继续非常低效。
在下一集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家庭债务状况，请您继续关注。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结束了他用50分钟的所做的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他简单的谈到了美国经济创造更多工作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谈到关于叙利亚的问题。其中呢，他谈到叙利亚威胁到了邻国，而且说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成为了一种障碍。当然他表示最终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呢是需要的，但是他最终表示还是要会说服美国的国会和人民对叙利亚进行打击。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回看看经济方面的议题。欧洲和美国在华商会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都表示，外国公司觉得他们不公平地受到中国政府有关腐败和价格操纵的调查。这两家机构还敦促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创造更加自由的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针对外国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腐败和反垄断调查，让外国公司感到忐忑不安。中国欧盟商会星期四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在中国政府所展开的，他们不公平地被单挑出来。该商会主席大卫·库奇诺在该机构公布年度报告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对他们的指控得到政府控制的媒体更为显著的报道。中美商会星期四报告称，不正规的管制已催生了市场障碍，并阻碍了市场扩张。欧美商会都表示，差别化的政策对中国公司有利而不利于外资公司。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进增长。受到中国政府反腐败调查的最大外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商之一，总部设在英国的葛兰素史克。该公司多名高管和几十名工作人员已经被中国公安机关拘押。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门因为贿赂职称而对法国制药商赛诺菲展开调查。中国当局还查视了丹麦、英国、美国和比利时等国医药公司经营的厂家。欧盟商会医药行业负责人说，这些调查针对的只是外国公司，包括那些拥有最严格标准作业程序的公司。最近，美国、法国以及新西兰等国家的奶粉厂商因为价格操纵和反竞争做法而受到中国当局上亿美元的罚款。中国媒体最近援引中国发改委一位发言人的话说，该机构将对石油、电讯、汽车和银行业可能存在的反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对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作出回应。
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者到中国这块热土上来投资。我们将不断地完善中国的投资环境，继续优化公共服务与管理，不断地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稳定、透明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他还呼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期间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认定藏族男子卓玛加谋杀其妻，然后放火焚尸，制造自焚的假象，决定判处死刑。英国则敦促中国减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对议会的讲话中发出了呼吁。
We urg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我们敦促中国当局
行并宽大处理。我们坚信所有审判都应自由公正，符合国际标准。我们依然极其关注有关自焚的报道，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利用其影响处理好这个案件。
英国西藏协会干事长菲利帕·卡里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令他的组织感到关注的是，卓玛加是在拒绝承认妻子是因为个人家庭问题而自焚之后被判处死刑的。
我认为我们所得知的本案最初情况是，卓玛加被判的是真正的死刑，甚至连无期徒刑和死缓都不是。这种情况确实立即引起严重关注，案件的处理方式令人关注。法庭审理只用了3个小时。卓玛加没有按照警方最初找他谈话时希望的那样去陈述，然后被判死刑，这一点让人产生大量的疑问。而且令人显著关注的是，本案是否遵守了正当的司法程序。
卓玛加现年32岁，2013年3月14日被捕。在此前一天，掌握当地消息的一些流亡藏人报告，他的妻子为抗议中国的统治而自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两家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星期三报道，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大管家之称，和周永康之子周斌是铁哥们的四川籍香港商人吴斌失踪1个多月，目前在接受当局的调查。有分析说，在周永康多名亲信相继落马遭到调查之际，有关吴斌的消息近日曝光，显露了玄机，印证向周永康开刀的时机越来越近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财经网和经济观察报9月4日报道，经多个消息人士称，现年50岁，在香港设立两家公司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吴斌，今年8月1日晚在北京西站被带走，目前与外界失去联系超过1个月，据信正在接受调查。在四川拥有规模很大的中旭投资有限公司的吴斌，还在北京注册一家投资公司，从事影视投资。香港媒体报道说，吴斌多次改名换姓，用过吴永福、李若晨等名字，被怀疑还有一些隐性生意。这两家媒体的报道证实了海外网站博讯网8月2日的相关报道。博讯网另外的报道还说，吴斌被关押在北戴河的一处别墅，并且交代低价收购陕西榆林中石油的油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股份的案情。博讯还说，吴斌涉嫌为周永康家族侵吞数百亿国有资产。财新网和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引发香港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财新传媒的总编辑胡舒立，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其属下的财新网、新世界等媒体通常有一些带有某种风向标的报道。
感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中国双汇公司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交易。这家美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星期五宣布，美国外资委已经通过了对这笔交易的审查，允许中国双汇公司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下一步是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股东在9月24号的年会上就这笔兼并案进行表决。美国外资委负责审查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兼并是否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奥巴马表示，叙利亚内战无法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奥巴马在说明需要打击叙利亚的时候呢，提到了卢旺达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的例子。叙利亚叛军从基督教古镇马努拉撤退。20国集团着手增加跨国集团的纳税金额。美英情报机构能够突破互联网加密。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 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